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我们要在万民中称谢神，在列邦中歌颂他，因为神的慈爱高及诸天，他的诚实达到穹苍。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信息的经文在希伯来书12章18到28节。希伯来书12章18到28节。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们，大家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要等候主》，进入崇拜。站立，让我们一起恭诵使徒信经，再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仍然站立，我们要以诗歌赞美第29首颂赞主圣名，来扬声赞美敬拜我们的上帝。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你爱世人，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你便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救赎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舍身。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赞美你，你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宝座右边坐下。主啊，你的名超乎万民之名，至高至尊至圣，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来唱赞美第384首都归耶稣。
献给耶稣，献得赎的整个人，献我一言一举动作，献我光阴献一生。都归耶稣，都归耶稣。奉主，都归耶稣，都归耶稣，献我全身是奉主，愿我所来做他生。 主，
全起立，我们来唱第三节。
是我也将耶稣祝福，世上富贵不在心，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着受高举。都归耶稣，都归耶稣，奉主，都归耶稣，都归耶稣，献我全身是奉主。
亲爱的主耶稣，你既替我们众人死，我们就都死了，并且你替我们众人死，是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你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多归耶稣，多归耶稣，献我全身侍奉主，求主悦纳。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主导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接下来，我们要请器乐小组来献乐。他们今天要献的是试炼中的祷告。 阿们，谢谢七月小组的姐妹们带领我们一同献上对主的信靠和仰望。今天的信息经文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八到二十八节，请容我读给大家听。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八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担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左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些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即将被按牧的张翰仁传道，他证道的题目是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我们把时间交给翰仁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一起聚在这里来敬拜他。弟兄姐妹，在十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政治的哲学家、思想家叫做马基维利。马基维利写了一本书叫做《君王论》，《君王论》被认为是西方的政治厚黑学的始祖之一。所谓的政治厚黑学，就是马基维利他非常实际的思想还有观察说，一个君王要怎么样治理国家才会富强。他甚至写了很多君王怎么样控制掌握他的大臣还有人民的一些实际的方式。那在这本书里面，马基维利他问了一个很有名的问题，他问说一个君王他是要被人民爱戴比较好，还是惧怕恐惧比较好呢？那他的回应是说，如果可以两者兼具的话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两者不能兼具的话，那是爱戴比较好还是惧怕比较好呢？他的答案是要让人民恐惧君王比较好，因为他认为人民对君王的爱戴常常只是基于一时的利益，那一旦遇到紧急的状况，这些人民就会抛弃那一些利益，就背弃他们的君王，不会再支持他们的君王。相反的，他认为说如果人民害怕他们的君王的话，在紧急的情况下他们依旧会害怕受到处罚或者是之后的不利益而跟随君王。弟兄姐妹，马基维利这样看世上的君王跟人民的关系，那这个问题我们也同样的可以来问我们自己，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是抱持着什么样的心态来侍奉神呢？是因为 爱他，然后而愿意跟随他、服侍他，还是因为畏惧他、害怕他而不得不这样做呢？今天我们会一起来思考希伯来书这一段经文，来看待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以及为什么我们要服侍神。我们在希伯来书今年我们看了大部分的章节了，现在已经是接近尾声。那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在希伯来书的前半段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讲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大祭司，然后他成就了永远的还有完全的赎罪祭，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紧接着又在讲到说，我们要凭着信心坚持到底来领受这份应许。他列出了许多的先祖信心的榜样，讲到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美好的赎罪祭、美好的救恩，我们必须要凭着信心去领受而且坚持。那在讲完信心之后呢，在这一章他开始讲到，我们除了个人的救恩之外，我们还要在另外一方面，透过我们已经跟神认识和好了，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继续的来回应神。好，首先呢，我们来看到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大家如果看这段经文的话，可以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了两个地方，一个是西乃山。他虽然没有明确的把西乃山这个名字讲出来，但是当我们看的时候，可以很明显的发现他是在讲耶和华把以色列人带离出埃及之后，在西乃山要准备跟他们立约的那一个状况。那另外一个是在讲锡安山。这两个山呢有非常强烈的对比，而且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读者，也包括我们说，我们不是属于西乃山的子民，而是属于锡安山的居民。这表示说我们已经拥有了不同的身份，而这个身份呢是会塑造影响我们的生命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身份，可能我们在自己的家里面是儿子女儿，然后在公司有另外一个身份，甚至呢大到国家这个群体，我们也有一个身份，我们是哪一个国家的人民，然后具有那个国家的护照。这些不同的身份都会塑造还有影响我们的生命。就连范围最大的国家，照理来说好像跟我们就是没那么有具体的关系，应该也不会对我们有什么很深的影响才对。但是呢，其实就连国家这么大的群体也都在潜移默化之中在形塑我们的身份。举例来说，当我们讲到一些国家的时候，就会想到哎，好像那个地方的人有某一种特质，像是讲到日本就想说啊，他们非常的重视礼节，所以他们讲话的时候要用敬语，就对长辈的讲话的时候，一些动词啊或名词要用非常尊敬的语言，然后跟平辈讲话又是另外一种语言，跟晚辈讲话又是比较放松的语言。然后他们也非常的喜欢一些礼节，像是会鞠躬嘛，就依照不同的场合，可能有30度的鞠躬，或者是45度甚至是90度的鞠躬。那我们讲到日本有这一些的状况，我们想到他们的居民好像很重视某一些礼节。那讲到台湾，大家会不会想到说台湾的国民有什么样的身份的特质呢？大家可以想一下，可能会想到台湾人很喜欢排队，就是只要看到路边有人在排队，就先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先去排一下，想说可能有什么好东西。那可能也非常重视 CP 值，就我们想说东西要便宜又好这样子。那再来是呢，也非常的吃苦耐劳，我们的做事情都非常的可以忍受各种的长时间的工作啊，或者是比较严苛的劳动环境。我不知道这好还是坏，就是有好有坏。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的有人情味，会帮助不认识的人，甚至到了冒险泛滥的地步。像是我记得去年我看到一个新闻，我印象非常深刻，在国道发生了火烧车，然后有四个孩子坐在后座，他们被安全带困住，安全带解不开，然后那个车子正在燃烧。这时候有一个路过的张先生，他二话不说冲去便利商店借了剪刀，然后冲进那个在烧的车子里面，把安全带解开，把那四个孩子一个一个抱出来。 我真的是非常敬佩这样的勇气，如果不是他，这四个孩子可能会命丧火窟里面。我们看到一个这么大的群体，姑且会对我们的身份有很大的影响，会这样的身份会塑造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想法，更何况是我们是属于天上的这个群体的，我们属于是神的，我们是属于锡安城的居民，这其实会影响到还有塑造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子，还有我们跟神的关系。那在这边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不是西乃山的子民了。在旧约里面，当上帝要在西乃山显现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那个情景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这边的形容是说，十八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人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听见声音的都非常害怕，所以以色列人祈求神不要直接对他们说话，而是跟摩西说话。而且神也说，你们不可以靠近这山，摸到这山的，就连那一些不懂事、不认识神的这些走畜、这些牲畜，一旦他们碰到了，也需要被打死。所以在西乃山的子民呢，在这种状况下来到神的面前是非常的可怕，是恐惧战惊的。那他们可能会因为恐惧的关系而在外表上顺服神，但是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的心里面并不是真的爱神。但我们已经不是西乃山的子民了，这边讲到说我们是属于锡安山的居民，所以在22节紧接着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以发现，我们的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我们是锡安山的居民，然后在那边有天使、有神、有耶稣基督，但我们每一个相信的圣徒们在锡安山，我们是怎么样的身份？这边讲到说，有天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意思是说我们是蒙神所喜悦的儿女。过去我们因为犯罪得罪神，与神为敌，所以我们本来是被神所厌恶，所他的公义要审判我们的，我们是与他为敌的，我们不是神家中的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国度的子民，还有家中的孩子。值得注意的是，这边特别说我们是诸长子，这个形容词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困惑。第一，因为长子通常只会有一个，为什么这边要讲说诸长子？怎么可能我们都是长子？然后再来是在希伯来书一章六节也讲过，耶稣基督是长子。那既然耶稣基督是长子，我们怎么又是长子呢？其实在这边呢，圣经用诸长子来形容我们每一个被基督所拯救的弟兄姐妹，他是在表示神是爱我们的，我们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就像我们生出了老大之后，第一个孩子，我们是非常的欢喜快乐的。那在旧约之中也常用长子来形容这些人是被神所爱所保护的。所以像是在出埃及记四章22节说，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当耶和华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中领出来的时候，他用长子来形容他们，表示这一群子民是他所爱的子民。而在耶利米书31章8-9节也同样的用这个长子这个词来形容描述以色列人。这边讲到，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致半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旧约的以色列人被上帝审判，他们的国家会被灭亡，会被异族占领，然后他们会被掳到远方去。 但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那边，耶和华应许他们说，我会拯救你们，你们是我的长子，我一定会把你们从被掳之地带回来。所以长子这件事表示我们是蒙神所爱所看顾所保守的，那他当然也包括姐妹，不是只有弟兄而已，他是一个代表的词，表示所有信的弟兄姐妹都已经是神所喜悦的孩子。而且我们不只是被神所喜悦的孩子而已，我们也是被完全的孩子。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二十三节有说，在那个地方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这边讲到这些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是指说这个天上的锡安城，我们在那里面有我们已经过世离开这个世界的弟兄姐妹们，他们还没有经历身体的复活，但是他们的灵魂已经与神同在了。而这边特别讲到他们是被成全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赎罪的功效是完全的，这些信靠主耶稣的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所有的罪恶过犯已经完全被除去，而他们跟神的隔阂已经被挪开了，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成为洁净，完完全全属于神。我们现在虽然还在地上，虽然还会被罪恶所影响，但是这边讲到耶稣基督的拯救已经把我们带到锡安山里面了，我们现在已经是锡安山的居民，而且主耶稣基督赎罪的功效是完全的，我们的罪已经被完全的除去，那我们现在也是属于神，不会再因着罪跟他所分隔。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每一个相信的基督徒都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就是我们是属于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子民，而且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那这个身份呢，其实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会成为我们侍奉的基础。我们跟神的这种关系不是只是一种外在的影响而已，而是耶稣基督他的救赎的功效是整个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改变我们以及跟神的关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洁净了我们的良心，那他也差派他的圣灵的保惠师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到父的面前，呼叫他是我们的阿爸父。所以我们这种锡安城的居民的身份，就因此会形塑还有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成为我们服事的基础。那这种身份是如何成为我们侍奉神的基础呢？我们要思考说，我们聚在天上的锡安城到底是在做什么？就是我们在天上的锡安城聚集在那里，并不是只是纯粹的开 party 还有跳舞而已，就是不是在那边好像那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我们就聚集在那里。聚集在那里是在敬拜神。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在二十二节讲到说，在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有千万的天使。在这边的和本他没有把它翻译完全的翻译出来，就只是讲说天上有天使聚集而已。但其实在希腊文原文里面，他有在描述天使的聚集的时候，他是说在天上有天使洁净的聚集，就是说天使聚在那边呢，他们的聚集是带有某种的性质或者是活动的，那就是洁净。洁净不是像我们现在想到圣诞节大家就吃饭然后开开心心交换礼物这样子，那可能在天上也有这个部分，但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这是洁净的聚集，它是指旧约的那些子民们，他们有不同的洁净，可能有所谓的逾越节啊或不同的节日，在这些节日里面众百姓要到神的面前来，然后来敬拜神。所以在这个天上的锡安城耶路撒冷里面，天使聚集在那里是在敬拜神。那除了天使以外呢，这些被成全之义人他们在那边也同样的是在跟天使一同敬拜。我们看到在二十三节说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这边讲到天上的这些诸长子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聚集的这个名词它的希腊文是教会 Ecclesia。 那教会是什么意思？ 教会就是指说有一群人，他们是特别被神所召出来，所分别出来的，所以这一群人都是被神所呼召出来，所拯救出来，属于他的一群人。那上帝他透过耶稣基督把这些有罪的人从罪中拯救出来，分别给他，目的是什么？在上帝的拯救里面，耶稣基督他恢复了起初亚当受造的时候的神的形象。我们的生命本来是受到罪所扭曲还有败坏的，但是耶稣基督的拯救要修复恢复这一切被罪所败坏的东西，我们的形象，我们人里面的心因此被更新。那被更新之后，我们就可以执行亚当一开始受造人的本质还有目的。那其中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敬拜神。上帝造人的时候，他要人借着各式各样的方式来顺服他，来荣耀他，透过这样的方式献上对神的敬拜。因此在天上这些诸长子的总会，天上的教会里面，这些被神拯救的人聚集在那边，是也是在敬拜上帝，跟天使一样。而事实上不是只有天使或人这种有理性有感情或者是有位格的存在可以敬拜上帝而已，就连没有理性然后没有位格的万物也同样的都在敬拜上帝。如同诗篇十九篇第一节所说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这个世界的受造物，我们受造的本质还有目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就是敬拜神。而这个敬拜不是只局限于口头的敬拜而已，口头的敬拜当然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我们的对神的敬拜还有尊荣他，也彰显在我们的生命 里面，彰显在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以及我们对神的顺服。在希伯来书的12章26节就讲到，在天上有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亚伯是亚当的孩子，那他顺服神，将他牲畜里面投生的献给神，把他最好的献给神，但是却招来该隐的嫉妒，所以他就被该隐所杀。那在希伯来书11章有讲到亚伯，说他是一个信心的榜样。亚伯这个信心的榜样，他所流的血，他所彰显的是什么？他所彰显的是他对神的信靠，还有他等候神的拯救。他因为顺服神的命令而被他的兄弟所杀，然后他也在这样的状况下，他的血代表说他切切等望神的拯救。所以亚伯的信心，亚伯的血所说的是他远远的看见神了，看见神给的应许还有盼望，所以他就顺服神的带领。但是他的这样的信心，他所流的血依旧是在一个盼望还有等候的阶段，上帝给他的拯救还没有真的完全来到。而耶稣的血所讲的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更美。耶稣他自己就是我们这些众圣徒还有旧约的这些先祖所盼望所期待的拯救本身。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在地上顺服神的旨意，传扬天国已经来了，最后他在十字架上受苦。那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为我们而流血，我们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他为我们受了罪的刑罚。所以耶稣基督的血代表的是他一生对神的顺服，而且他的顺服带来的结果是完全的拯救。他实践了神的救恩计划，把神这一群失落的儿女带回到他面前去，然后就因此极高的极大的荣耀了神。所以他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更美，因为耶稣基督的血本身就是上帝他安排来拯救世人的这个救恩还有赎罪的计划。从亚伯的血还有耶稣的血，我们都看到他们因为顺服神，所以就因此在他们的生命中还有行动中荣耀了神。 所以我们看到敬拜不是只在口头上而已，也包括在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上，我们是不是真的要顺服神，然后真的因为爱他的缘故而实践他的旨意。在亚伯是，然后以及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看见这样所流的血是更美的，他们对神的就是尊崇，然后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上顺服神的带领，最后是荣耀了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天上这种锡安城的居民的身份，是我们服侍还有侍奉神的基础，因为敬拜是受造物的本质还有目的。过去我们不晓得，我们也做不到，但如今在基督耶稣里，这一切都被恢复还有更新的。我们这样的身份就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敬拜神还有服侍神的基础。讲完身份之后，希伯来书的作者紧接着讲到继续勉励弟兄姐妹要服侍神的理由。他讲到神是烈火，他会审判万国，所以我们既然从神的这样的审判之中逃脱出来，我们就更应该心存感恩的心，照神所喜悦的方式，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我们先来看一下希伯来书12章25到29节，我来读给大家听。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在这边讲到我们的神是烈火，意思就是神他会在他所预定的时间，把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肮脏的、污秽的，然后与他为敌对抗他的全部都除去。在旧约里面，出埃及记24章17节讲到，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在生命记4章23到24节又讲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所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我们的神是圣洁还有公义的神，然后他就像烈火一样，他将会烧尽还有除灭一切他所不喜悦的那些肮脏污秽的罪恶。所以在这边讲到神说他再一次要震动天地，他是引用哈该书的2章6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意思是说这个世界的状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有一天神会来审判这个世界。震动天地的意思就是他要审判这个世界，然后把一切他所厌恶还有不喜悦的东西都除去。那这边讲到说27节说，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并不是说整个受造界都要被除去，而是说受造界里面神会把它炼尽，然后神会用他的方式让他的耶路撒冷城就是完全的实现，到时候我们就真的是活在新天新地里面。所以弟兄姐妹，神是烈火，他的公义是如此的，还有圣洁是如此的威严可畏。那当他来的时候，我们要嘛是被他除去还有审判的那一群人，不然就是属于耶稣基督被拯救，然后可以得到这个不能震动的国的这一群人。那我们如今知道神的审判是有多么的可怕，而且也明白我们现在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是属于不会被上帝的烈火还有公义审判，然后要进入永远的刑罚的那一群人的。那因为这样的状况，我们就应当要心存感恩，然后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还有敬畏的心来侍奉神。 前面讲到锡安山的这个居民的身份是我们侍奉神的基础，但是在这边更进一步的讲到，我们从神的作为还有属性认识到我们现在呢是脱离了多么可怕的状况，因此我们要心存感恩来侍奉神。那我们要怎么来服侍他呢？首先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我们要远离罪，就是过着圣洁的生活来荣耀我们的神。在12:25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在旧约里面，那些西乃山的子民，他们违背了律法，尚且被神审判，更何况在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如果我们不听耶稣基督所彰显出来的这些警告，那他不接受他所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那我们真的是无路可逃了。在这边的警告并不是说我们就得救的人就是随时都会失落，好像会离开神又陷入罪中，然后导致我们成为被审判的那一群人。这个警告是要告诉弟兄姐妹说，罪的后果还有代价是很高昂很可怕的，我们如今已经脱离了这样的危险还有不好的后果了，所以我们就不要再走回那一条老路。它并不是说我们会回到那条 老路，作者只是让弟兄姐妹明白之前的状况是多糟，所以我们就因此不再回去那样的状况。这就好比说，假如我今天是一个完全不在乎饮食的节制的人，就每天都大吃大喝，吃饭的时候觉得白饭不够味，所以要加2匙辣椒酱，然后再加豆瓣酱，然后再加2个瓶盖的酱油拌一拌，然后天天吃就是牛肉猪肉，就吃很多，然后吃非常多的海鲜，然后光是正常的食物还不够，还要配红酒啤酒，然后我每一餐都这样吃，导致最后呢我的肾脏就坏掉了。医生说，如果你不换肾的话，你的日子大概不久了，很快就会呜呼哀哉离开这个世界。那在这个时候，假设我的妻子她刚好去做检查，刚好发现她的身体跟我的排斥非常的低，然后2颗肾都是健康的，所以她就出于爱我的缘故，就把1颗肾移植到我的身上，使我免除那个因为肾整组坏掉然后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可怕的命运。那在这个移植成功之后，医生就跟我说啊，你以后要怎么吃东西，不要再过去那种生活了。大家觉得在这种状况下，我还会再回去过去那种生活吗？应该是不会啦。要正常的人就是想到那么可怕的结果，然后又想到你的另一半为你做了这么大的牺牲，就不会再回去过那种生活了。所以在这边神讲到的是，我们的命运本来是很可怕很悲惨的，但是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使我们可以脱离那永恒的刑罚。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就因此不要再走回过去现在最终的那一条老路了。所以从消极面来说，我们就借着上帝的帮助，在圣灵里面过圣洁的生活，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服侍神，来荣耀神。那这个是对于自己生命的成圣的部分。但是我们对于神的敬拜还有侍奉，也不只是局限于个人生命的成长还有圣洁而已，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应当要思想我们要怎么样在今生来服侍神。那我们先一起来念希伯来书12:28-29，请。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自己而已，上帝他拯救我们，他是渴望我们与他同行的，而且我们生命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看见他一生不只是保持他个人的圣洁或者跟神的关系而已，而是他把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这些律法放在这里，他用尽他一生的生命来回应神的带领，他将自己摆上顺服神，所以成就了神所预定的这个救恩的计划，然后带来了 无比的荣耀，把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因此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自己而已，我们要思想我们得了这样宝贵的生命，我们已经成为锡安山的居民了，我们要怎么样来服侍神。主耶稣在他复活升天之前，他赐下了大使命，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然后要把他所吩咐所教训的都教导这一些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这些门徒认识还有遵行。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了这样的大使命，都参与在其中。我们不用一个人做所有的事，但我们一定是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方式，在上帝的带领下参与在这样的使命之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思考神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明白神赐给我们哪一些恩赐，然后向神祈求一颗刚强壮胆的心，使我们可以来回应神的拯救。我们回到一开始所问的那一个问题，我们是抱持着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神跟我们的关系，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服侍神呢？我们不是因为一时的利益而去爱神，所以才服侍他跟随他，我们也不是出于纯粹的惧怕害怕被他刑罚而服侍他。我们一方面是我们的生命被拯救了，我们出于极深的感恩，然后也因为跟他关系的恢复而爱他，就是愿意永远与他同行而渴慕来服侍他。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我们的神是公义圣洁的神，当他把这一面展现出来的时候，是极度的令人畏惧的。那我们现在在爱里面已经不再畏惧了，但是我们依旧是按照神的本性来敬畏他。因此我们是一方面抱着感恩的心，另一方面又是带着虔诚敬畏的心，我们不断的思考要怎么样在每天的生活中都用我们的生命还有服侍来顺服神，荣耀神，来敬拜他。但愿上帝赐福给他的子民，使我们常常行在他的光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基督里拯救了我们，使我们可以进到锡安山，成为你的诚意的子民。主啊，我们既然被你所救，我们知道免去那可怕的结局，因此我们就渴望在个人的生命上成为圣洁，为你所喜悦。我们也渴慕可以把自己摆上来被你所用，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荣耀你，敬拜你。愿你看顾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每一天的生活都行在你的道中，为你所保守，被你所喜悦。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接下来要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并请执事们说奉献。若您尚未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或您是刚来的新朋友，就请让奉献带过去，谢谢。我们来唱赞美第384首《多归耶稣》。献给耶稣，献给耶稣，献给耶稣为主尊，献我一念，献我动作，献我光阴，献一生，多归耶稣，多归耶稣，献我全身是奉主，多归耶稣，多归耶稣，献我全身是奉主。请仍然站立，我们一起为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是耶和华以勒的上帝，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求主再次提醒我们，叫我们知道你是天地万有的主，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领受的。帮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献上我们全部的所有，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接着我们要请刚按牧的张汉仁牧师来祝福。
受从神而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交通、感动与引领，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